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13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又再出现一宗撤侨新冠病毒患者，目前确诊14宗病例。中国疫情病例大增，或意味着疫情更加严重。武汉肺炎持续蔓延，中国官方宣布替换和湖北省高层官员。此外，已故开明的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的仔胡德华指出，李文亮医生不幸殉职之后，官方传媒亦都对他给予正面的评价。他说，
最早的给我们中国人提出这个预警的一个专业人士，而且
他说最早给予我们中国提出预警一个专业人士，而且他后来也都不奋不顾身投入到救治患者的工作中，而且他又没有计较他的得失，反正就是很英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非常值得我们敬重。这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婉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12号表示，加州又出现一例2019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该病患2月7号从中国武汉搭乘撤侨专机返回美国，目前正是接受14日的隔离检疫。 CDC 指出，这次是美国撤侨专机验出的第二宗病例，亦是美国目前第14例的病例。第一例和第二例搭乘的是不同航班的专机，亦都被安置在不同的隔离设施，两人之间并没有流行病学上面的接触。 CDC 日前还宣布已经解除1月29号返回美国专机195人的隔离限制，目前仍然有600多人正在接受隔离检疫。中国疫情中心湖北省在2月13号公布了按照新的诊断方法获取的死亡数字和新增病例的数字，两个数字大幅增加。路透社星期四的一篇报道说，这些可能意味着中国和世界面临的这场危机或者大于之前的估计。新的数据出来之后，大众对肺炎病毒疫情趋稳和中国经济反弹在即的希望受到重创。亚洲股市震荡，日元、黄金和债券等避险投资工具交易大量增加。湖北卫生部门的官员说，星期三有242人死于肺炎病毒，这些是官方从去年12月开始公布每日疫情变化数字以来死亡人数增加最多的一日。到目前为止，中国有1367人死亡。中国官方宣布上海市市长应勇取代蒋超良担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取代马国强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及武汉市委书记。同时，中国湖北武汉肺炎诊断新增临床诊断之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出现了增加的现象。湖北省卫健委官网13号通报，2月12号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840宗，其中临床诊断就占了13332宗，比11日暴增13202例，现有疑似病例就减少2267例。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12号晚宣布实施战时管制，所有流动都进行全封闭的管理，非必要人员不得进出，居民物资由政府配送。日本厚生劳动省13号表示，停泊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又增加了44宗新冠病毒确诊的病例，其中包括43名乘客和一名船组的人员。目前该船的总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218例，使到日本境内确诊人数达到247人。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决定给高龄和慢性病患者提早落船，不过必须先进行病毒检测并且确认是阴性，而他本人亦都有落船的意愿，再安置到日方规划的场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月11号在福克斯商业频道 道布斯今夜节目之中再次警告中国对美国嘅渗透。
A deep awareness from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remarks I gave on Saturday past, were just a recitation of facts.
蓬佩奥喺节目之中表示，美国人民未能够深刻咁样意识到中国正系逐步渗透到美国社会同国家结构当中，而且仲系继续允许呢种渗透。佢又指出，美国可以喺某啲地方同中国进行贸易，但每个人都应当意识到佢哋所从事嘅活动可能带嚟嘅风险。信用评级机构标普星期三表示，中国冠状病毒疫情可能造成经济增长放缓，将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拉低 1.2 个百分点。标普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博维诺表示，他们预计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拖累将会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季度，第二季度的影响比较少，下半年会出现反弹。但是博维诺又接着说，经济影响将会取决于疫情持续的时间和强度。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报告说，中国有超过40,000人确诊，另外有24个国家报告了感染的病例。疫情的爆发扰乱了全球的供应链，打击投资和消费，从而削弱经济的增长。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干预对政府对一名政治友人判刑的建议，这名友人被判是因为向国会讲大话。联邦检察官最初建议判处罗杰斯通7-9年的徒刑。斯通是特朗普的政治友人，在当时特别顾问罗伯特·穆勒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之中受到指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的。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菲律宾终止了与美国的访问部队协议，决定继续在华盛顿，引发强烈的反应。有美国国会军事领导人和前国防部高级官员都说，这项决定如果生效的话，不单止会大大限制美军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行动，而且也会对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强化盟友或伙伴关系的努力造成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亦都会讲到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中国扩散，遥远的东非市场已经感受到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冲击，中国供应商和东非市场的联系被切断了。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和蔓延扩散，引发中国民众对当局在疫情初期控制不力、隐瞒信息的不满。武汉医生李文亮在微信透露，疫情却被指造谣而被警方训话，他不幸离世，成为引爆中国网络舆论针对当局不满的导火线。不过我们首先来看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重创经济，习近平叫停过度的防控措施。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019年冠状病毒 COVID-19 武汉肺炎疫情继续蔓延之际，中国主管经济规划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国家发改委在2月11号要求各地按照事实求是的原则，区分不同地方的疫情状况，有秩序地推动企业的复工复产。而关系到国民生产总值的领域要立即复工复产，这个突显出这一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已经突破官方的底线。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告说，针对疫情的防控措施过度的话，会伤害到中国经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的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松亮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主要的领域企业要全面复工，其他的领域企业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有秩序地复工。他说，中国口罩企业复工率是 76%， 防护服企业复工率是 77%。这两个行业对于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意义重大。而另外，中国的粮食生产和加工企业复工率是 94.6%， 煤矿复工率是 57.8%， 电力天然气和成品油供应充足，民航铁路水运等运输网络正常。他又说，全面复工还面临翻工人员不足，有些地方限制开工，产业链上下游不配套，交通物流不畅等问题。 重亮同时又表示，下一步要区分不同地方的疫情情况，在继续加强疫情科学防控的同时，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的困难和问题，有秩序地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尽早恢复正常生产。中国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说，政府将会帮助重要领域的企业解决生产当中的问题，帮助他们尽快实现满负荷再运转。他又表示，要严格制止以审批等简单粗暴的形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的做法，而是应该用更多时间和精力帮助企业解决疫情防控和开复工当中遇到的问题。中国官方的这个系列表态显示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严重冲击中国经济，政府已经不再容忍严格防控疫情措施所导致的经济活动的停滞，以及他们增大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北京为2020年的中国经济制定了 6% 的增长目标，2020年亦是中共所强调的“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对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杜大伟对美国之音说，第一季度的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受到较大冲击。他说，在沙士的高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回落2%，武汉病毒对经济的影响目前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比较可行的情况是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下降到4%左右，而不是6%。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中国经济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亦表示，中国经济第一季度增速显著放缓。他对美国之音说，毫无疑问，中国第一季度的 GDP 将会非常缓慢，可能在4%至4.5%的区间之内，和去年第四季度6%的增幅比较是大幅下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经济放缓提出警告。路透社引述两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在2月3日主持召开的关于防控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对地方官员说，部分控制疫情的措施正对经济造成伤害。这两名消息人士又表示，习近平呼吁地方政府避免采取所谓更多的限制措施。新华社2月3日的报道说，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继续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任务而努力。这个显示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然严峻的时候，习近平仍然没有打算下调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他说，疫情严重的地区要集中精力找好疫情防控工作，其他地区要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找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特别要找好涉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在疫情严重的湖北省以外的地区，部分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包括关闭学习和工厂、封锁道路、铁路、禁止公众聚集性活动和封闭住宅小区。路透社的报道说，习近平批评部分措施不切实际，并且造成公众恐慌。在习近平下达指示之后，中国的央行表示要加大支撑经济力度，推出更多政策工具去减缓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中国国家发改委亦要求地方政府配合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中国的央行副行长潘功胜2月7日强调，今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是暂时阶段性，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高质量增长的基本面。习近平2月7日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亦表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经济学家大致上认同中国经济形势能够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能够转好的睇法，但前提是要取决于疫情能否在短期内得到控制。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经济学者杜大伟说，关键问题是中国控制病毒的速度有几快。他说，如果疫情能够在跟着下来几个礼拜得到控制的话，那全中国各地的人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增长将向今年的下半年反弹，对2020年全年的影响就会比较小。2003年中国对付沙士的领军人物，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望在今年4月结束， 佢嘅有关讲法得到咗中国各大官媒嘅广泛转载。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喺华盛顿嘅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继续扩散，引发中国民众对当局在疫情初期控制不力、隐瞒信息的不满。武汉医生李文亮在微信透露疫情，却被指造谣，而在深夜遭到警方的训诫。他不幸感染了病毒离世，成为引爆中国网络舆论对当局不满的导火线。一批中国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和高校校友发起了联署，要求落实言论自由、公众知情权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中国当局的回应是继续引导舆论并加强审查。一些学者和律师被要求噤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李文亮医生的逝世引起巨大的反响。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郭于华等学者以及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部分校友发出公开信，要求将李文亮逝世的2月6号定为国家言论自由日。武汉地区10位教授联名呼吁追究李文亮事件之中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违宪责任。上述公开信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很快就被删除，许章润、郭于华等人的微信号亦被封锁。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星期三在推特上透露，警方来电请张立凡面谈，要求他不要再讲疫情的事。张立凡回复说，有疫情不方便见面，你就告诉领导听，我按宪法35条办事，警察亦都这样办。北京异议人士胡佳在推特上表示，国宝近期多次对其父母进行威胁恐吓。李文亮去世第二日，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高瑜表示，当日有国宝上门要求他不在推特和微信议论当前瘟疫，还使他写文字保证，被他拒绝。湖南滨州维权人士谢文飞披露，瘟疫爆发以来，他转发过一些相关的网帖，过去10日内他先后被封了两个微信账号。谢文飞表示，星期二有辖区公安张斌上门要求检查体温、检疫消毒，理由是他去年8、9月份去过一次武汉，当时他拒绝被前来找他的戴着口罩的警察开门。
他先是说 要我打开，让他进来检查一下是符不符合卫生，要消毒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说，
谢文飞说，他是说叫我打开门给他入来检查一下要不要消毒之类的，然后说他半年之内去过武汉的每日都要测量体温，他就是想以这种方式使谢文飞每日都在掌握之中。深圳律师庞坤12号被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理由传唤，要求到派出所接受讯问。庞坤在推特上自述司法局来电问他是否参加与李文亮有关的联署，庞坤表示印象中没有参加相关的联署。司法局人员又要求他写不参加联署的声明，庞坤表示讲话不得，不讲话又不得，还要声明不讲话。已故开明的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华指出，李文亮不幸殉职后，官方媒体亦都对这一位在疫情前线献身的医生予以正面的评价。
最早的给我们中国人提出这个预警的一个专业人士，而且他后来又是奋不顾身的投入到这个救治患者的这个工作中去。
胡德华说，最早被我们中国提出预警的一个专业人士，而且他后来又奋不顾身的投入到救治病人的工作中去，而且他又没什么计较他的得失，反正就是很英勇。胡德华说他觉得这样的人非常值得他敬重。李文亮医生去世后，有网友发现他早在2009年就注册了国际社交媒体推特，从中获取不受审查的多元信息。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李文亮的这一番话已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胡德华曾担任原炎黄春秋杂志的社长， 呢一份中国大陆少有嘅揭露历史真相嘅独立期刊，3年半前就被当局接管。胡德华对美国之音表示，佢当然同意李文亮公开表明嘅健康社会唔应该只有一个声音嘅主张。
1959年，如果不是一个声音，有两个声音，有彭德怀的声音，那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就会少受。
胡德华话：1959年，如果唔系只有一个声音，有两个声音，有彭德怀嘅声音，咁样我哋中华民族就会少一次嘅灾难，啱唔啱？疫情造成巨大灾害之时，中国各地全力封岛防控，同时网警亦都喺度加点加班嘅删帖。据官媒报道，山东东营嘅网警郭琪琪每日瞓4个小时，刷微信20小时。报道话，按照一级舆情预案要求，从发现不实信息到核实再到辟谣，必须喺30分钟内解决。近7日就过滤删除咗近100条有害信息。报道配图显示，该网警嘅办公台上边贴住 Facebook 同 Twitter 嘅图标。网警春节期间加班加点，兢兢业业嘅删帖，并未得到网民嘅同情，反而转发该报道并加以调侃。澎湃新闻、凤凰网等网站随后将该报道删除。中国多间高校向学生发出关于疫情防控嘅公开信，公开信中仲要求学生不信谣、不传谣。疫情发生以嚟，武汉市民在网络上发出大量的信息，揭露对当局处置不力、住院难等问题真相。网络上一些的视频称当局将体育馆临时改建的方舟医院条件恶劣，这一类视频在网络上被迅速删除。中国官媒报道称，患者在方舟医院里面打太极拳、跳广场舞，还有新疆医生穿着防护服带领患者跳民族舞等等的场面。央视新闻联播采访了方舟医院出院的病人，称住了入去医院之后还不想走。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中国扩散，遥远的东非市场已经感受到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冲击，中国供应商和东非市场的联系被切断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中国和东非市场的商业往来近年来稳步增长，大大小小的贸易商纷纷从中国入口廉价的产品。然而，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和东非飞往中国的航班被切断，外界能够出售到的中国产品大大减少了。在内罗毕卖二手服装的伊利亚德曼吉鲁是这样讲的，他说冠状病毒大大影响了他的生意，他之前每2个月都会从中国带货过来，但是现在呢，他们被通知不能够去了，要等进一步的指示。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的，顾客来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同时我们还是要给钱的。坦桑尼亚的情况也是一样，在达雷斯萨拉姆的卡里亚夫市场，商人说他们的中国货眼下就要卖完了。卖二手鞋的商人安德里亚·里查德说，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他们过去每2个月都去中国拿货来卖，现在就不行了，因为他们去不到中国。 他们并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够遵守当局的防疫措施，在他们允许去旅行之前只能够在这里等待。肯尼亚商会干事长萨摩拉梅切尔说，第一批直接感受到痛的是小型贸易商，特别是好像是那些在马坚哥市场、刚哥维亚市场等这些地方的年轻人，他们的零售货品每个礼拜都会从中国入口的，他们生存不到下去了。在当地市场已经感到阵痛之际，东非旅游业的官员希望地区旅游收入不会受损。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肯尼亚航空公司和坦桑尼亚航空公司都暂停了前往中国的航班。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菲律宾终止了和美国的访问部队协议，VFA 决定继续在华盛顿，引发强烈的反应。美国国会军事领导人和前国防部高级官员都说，这项决定如果生效，不单止会大大限制美军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行动，而且亦都会对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强化盟友或伙伴关系的努力造成严重的冲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在美国时间星期一晚上突然通知美方在180日内终止两国在1998年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这一项协议使美国依法以轮调方式在菲律宾驻扎数千军人，并在那里频繁举行军事和人道救援演练。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二说，他前一晚先得到这一项的通知，因此他还在研究这条消息的意义。防务专家说，美军如果没办法进入菲律宾，将难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做出迅速的回应。美国与盟友一起推动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能力亦将严重受挫。美国国会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领导人索恩伯里星期三在回应美国之音询问的时候认同专家的看法。索恩伯里说，如果菲律宾的决定真的得以实施，对美国和盟国来讲都是相当大的损失。美国的国家国防战略确认强化盟友和伙伴关系是赢得与中国以及俄罗斯大国竞争的一项关键因素。索恩伯里说，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条约盟国，菲律宾终止和美国的合作亦会波及美国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发展盟友和伙伴关系。索恩伯里说，这项的决定如果得到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美国和盟友以及其他国家合作的能力，美国希望做好的伙伴，和很多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个应该是美国行动的方向，而不是走另一个方向。自从2016年上台后，杜特尔特一直表示，他更加愿意和中国与俄罗斯而不是美国发展关系，包括军事合作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二说，菲律宾决定终止与美国的相关协议不一定与中国有关，但是前国防部亚太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星期二对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说，中国与杜特尔特政府接触，试图分裂美国与菲律宾的条约同盟关系，并开始取得成功。他说，在印太地区一些国家看来，美国在应对中国这一项挑战时遇到了麻烦。邓志强说，从地缘政治上看，不管未来180日之中会出现什么结果，邓志强说他认为这一项决定将在该地区产生这样的一个反响，美国的影响力正面临来自北京的重大挑战。邓志强说，杜特尔特总统是一个难以预料的人，在未来180日内，美国毫无疑问会做出很大的努力来阻止访问部队协议失效。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专家称， 可能有大量武汉肺炎感染者未被诊断出。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因担忧疫情而被取消，陪审团裁定中国女子擅闯海湖庄园罪名不成立。下面请听一节由台媒分部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政府星期三公布的新冠病毒确诊和死亡数字显示疫情似乎有所缓解，但是有专家说中国医疗机构的检测准确度百分比非常低，有相当大一部分感染者并没有被诊断出来。中国国家卫生委员星期三通报新增确诊病例数由最高时的24号的3887例下降到21号的2015例，新增死亡病例下降到97例，各类数字都有所下降。但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援引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流行病专家弗格森的话讲，目前中国得到诊断的只是最严重的感染的病例，而且只有大约 10% 的病例被有效发现。一年一度的世界移动通讯大会星期三取消举行，在这个之前对冠状病毒疫情的担忧，大批参展商退出会展。大会主办机构国际移动网络运营商协会 GSMA 表示，虽然卫生官员认为举办这次大会是安全的，但该协会仍是决定取消原定在2月24号至27号的活动。协会的首席执行官霍夫曼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 GSMA 已经取消2020年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因为全球对冠状病毒爆发、旅行等情况的担忧，使到 GSMA 无办法举办这场活动。在这个之前，由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德国电信、沃达丰、英国电信和诺基亚等主要成员的退出， GSMA 董事会被迫召开了一次紧急的会议。一名中国女子去年试图闯入特朗普总统海湖庄园别墅，陪审团星期三第二月十二号裁定他擅自闯入的罪名不成立。庭审在星期二在西中旅滩开始，星期三结束。陪审团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审议之后作出了上述的裁定。陪审团还认定患56岁的卢晶非暴力拒捕，卢亦都是因为这项罪名面临最多一年的监禁，他将会在星期五被判刑。卢晶是一名中国的游客，去年12月18号试图从正门出入海湖庄园，被保安要求离开，结果他过了一段短的时间之后又返回海湖庄园，并且开始白照。保安试图跟他沟通，但他逃开了。自从他被捕以来，他已经被关押了两个多月。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要求加州政府开除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首席投资官孟宇，理由是孟宇同中共关系密切，而且对中国公司进行投资。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班克斯近期致函加州州长纽森提出这个要求，并且表示孟宇至少应该被调查。班克斯在信里面说，他认为至少应该对孟先生和中共的关系进行调查，并且对孟先生在2008年被聘用前后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对中国公司进行的投资进行对比。路透社说，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孟宇在2008年开始为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工作，并且在2019年1月担任基金的首席投资官。在星期三，就是2月12号公布一份众所期待的文件当中，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不接受允许亚马逊地区已婚男子被祝圣为司铎或者被女性担任执事的建议。去年在梵蒂冈参加一次主教会议的多数主教提出了这项建议，以解决亚马逊地区神职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教宗星期三颁布了《亲爱的亚马逊》宗座劝谕，他没有改变罗马天主教教会执行了几百年的独身的规定。来自亚马逊地区的多数主教三个月前在梵蒂冈举行了他们的主教会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玉米地到实验室，再到网络空间，中国经济间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美国司法部喺星期一2月10号宣布，四名中国军方黑客被控侵入美国信用评级机构亦速传真的电脑网络，窃取了成千上万名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事实上，美国联邦调查局说，从玉米地到实验室再到网络空间，从军方黑客到顶级的科学家再到普通留学生，中国在美国的经济间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1年9月的一日，在美国爱奥华州中部的一处玉米地，还有几个星期玉米就要成熟了，一名农场主被一个不同寻常的场景吓亲了，于是他报了警。警方发出的警报说，南面向西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亚洲男性穿过农田，他是开车来的，事件的性质可疑。后来三名副警长迅速赶到了现场，并拦截下该男子的车辆。车辆是属于中国人罗伯特莫，中文名叫莫海龙。莫海龙声称他和助手正在进行农艺研究，所以来看看庄稼作物，实际上他们试图摄取种子样本，警察当时就要他们离开了。不过没多久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将这个莫海龙和2011年较早时在另外一个玉米田的类似可疑事件现场联系在一起。随之后，联邦调查局的对此进行了调查。这是美国记者马宇琴在自己的新书《科学家与间谍》，一个有关中国联邦调查局和工业间谍的真实故事之中的描述的一幕。马宇琴在书里面真实地再现了莫海龙这个案件。2011年位于爱奥华州的美国杜邦公司安保职员在科研农场发现几名中国男子趴在玉米田里面，正跪在地上挖土，形迹可疑，随后他们被报告给联邦调查局，而联邦调查局就此展开大规模的监控和调查。联邦调查局发现玉米地之中的可疑男子，他的名字叫做莫海龙，中国公民，是中国大北龙集团国际业务的主管，拥有美国永久居民的身份，其他同伙都是为大北龙或者是下属的北京金色龙华总业公司的员工。2013年12月，莫海龙在佛罗里达州的家居之中被捕。美国法庭指控莫海龙等六个人试图在2011年从先锋良种公司和孟山都公司在爱奥华州的试验田里面盗窃优质玉米良种，然后运去中国。据报道，这些农田属于美国大型农业公司孟都山、杜邦和 LG 种子。不过莫海龙后来成为该案唯一被捕并且起诉的人员。2011年1月，莫海龙认罪，承认长期密谋偷窃美国农业巨头孟山都公司和杜邦公司的研发转基因玉米种子，并试图运回中国北京大北龙集团用于商业的目的。2016年10月，莫海龙被以农业间谍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不过马宇琴在2月5号在美国智库新美国中心介绍新书的时候，对莫海龙的经历给予了同情。他说他觉得莫海龙成为了美中竞争的一颗棋子。马宇琴说，在这个案件里面，在他采访的最后，他有一种感觉，他觉得莫海龙就是全球竞争之中的一颗棋子，他被卷入了美中更大的问题之中。但是对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来讲，中国各种经济间谍活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长期的威胁，而莫海龙的案件在美国所从事大规模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6号在出席华府重点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中国行动计划的会议的时候，批评中国通过各种方法和技术窃取美国的技术和商业秘密。他说 FBI 的56个地区办事处正是调查大约1000项中国涉嫌盗取技术的案件。中国行动计划是美国司法部2018年11月1日启动的一项计划，目标是明确反制他所认为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威胁。 根据计划，美国司法部将不遗余力对涉嫌盗取商业秘密、从事经济间谍活动、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及其他美国法律的中国公司展开积极调查，并且提起诉讼。克里斯托弗雷说，中国盗窃的多样性、多层次体现在招募的间谍人员、盗窃的技术以及目标上。从间谍人员来说，他又说，从网络入侵到腐败可信的内部人士，有些是直接盗窃，他们开创了一种通过广泛的参与者摄取创新的广泛的方法，不单止包括中国情报部门，还包括国有企业，表面上是私营公司，某些类型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参与者，都是为他们工作的。雷又说，中国在美国的目标行业和规模，这些都是一个多样性的威胁。大家谈论的是以财富一百强企业到硅谷初创企业，从政府和学术界到高科技甚至农业。在这个地方和你们交谈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已经进行了大约1000项的调查，涉及中国企图在他们所有56个外地办事处盗窃美国技术，涉及几乎所有行业和部门。阿拉伯马州北区美国检察官杰伊唐就表示，中国的盗窃企图遍布全美。中国的盗窃企图不单单是美国大城市和硅谷或者纽约等技术中心才发生，从阿拉巴马州到爱奥华州，他们遍布全国。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尼伊凡尼纳在中国行动计划会议上面说，中国盗窃美国商业秘密，使到美国一年损失大约3000亿到6000亿美元。FBI 反情报部门助理主任约翰布朗亦都在同一个会议上面说，2020年财年到现在， FBI 已经逮捕涉嫌为中国盗窃技术和商业秘密的案件总共19人，2019年的时候是24人。2020年被捕的人当中就包括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利伯既不是中国公民，亦都不是华裔，但亦都是中国经济间谍活动的目标。利伯在1月28日被捕，美国司法部指控李伯参与中国政府主导的千人计划，以及中国武汉科技大学就对美国国防部以及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作虚假陈述。麻萨诸塞州波士顿联邦检察官安德鲁·莱林在会议上面介绍说，在2012年到2017年间，千人计划向李伯提供了月薪$50,000，年度生活和个人开支超过$150,000。中国政府和武汉理工大学还向他提供了超过$1,500,000的资金，用于在武汉理工大学建立影子实验室进行同步研究。60岁的李伯是纳米电子领域的杰出人才，他是被联邦调查局捉捕的这类事件之中最有名望的科学家之一。莱林说，李伯被捕在学界引发了极大的反响。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李伯被逮捕的同一日还起诉了另外两位华人，一个是30岁的郑造松，他涉嫌贝斯伊斯雷尔女执事医疗中心的实验室盗取了21瓶癌细胞的样本。郑造松在10月10号在美国机场被捕，他承认他计划返回中国之后用自己的名义在中国发布研究成果，美国政府指控他作虚假陈述，法官因他有逃跑风险未准予保释。另外一个被起诉的华人是在波士顿大学就读的29岁的叶艳卿，他被指控向当局讲大话他的中国军方中尉的身份，叶被指控犯有签证欺诈罪、作虚假陈述、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和串谋罪。目前叶艳卿人在中国并未被捕，但联邦调查局已经对他发布了通缉令。2019年12月，美国司法部宣布密歇根州大急流市的范安德尔研究所因为未能够向美国当局披露两名研究人员接受中国政府拨款而违反联邦法规。后来该研究所和政府达成一项$5,500,000的和解协议，范安德尔研究所拥有一个具有尖端科技的癌症研究机构。2019年5月23日曾经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任职的计算物理领域的专家特拉伯鲁克曼亦都因为在参与中国千人计划问题上面讲了大话被捕。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隶属美国能源部 是美国承担核子武器设计工作的两个实验室之一，亦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研究机构之一。它在国家安全、太空探索、可再生能源、医药、纳米技术和超级计算机等多个学科的领域开展研究。2019年2月，美国联邦法官裁定前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张义恒欺骗联邦政府，获取科研经费去从事他已经在中国完成的科研项目的罪名成立。张义恒曾经是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生物系统工程教授，同时也在中国科学院的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担任首席研究员。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宣布四名中国军方黑客被控侵入美国信用报告机构易速传真的电脑网络，窃取了成千上万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易速传真是美国三大个人信用评估公司之一。2017年该公司遭受网络攻击，多达1亿4500万人的个人信息被盗，这些信息包括生日、住址、社会安全号等在美国辨识个人身份的关键信息，这些被认为是美国历来最大的一宗黑客攻击事件之一。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星期一在一项声明之中说，这些是对美国人民私人信息的蓄意大规模侵犯。他又说他们要中国解放军的黑客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负责，他们要提醒中国美国有能力揭去网络匿名者的伪装，找到那些反复对美国部署黑客的国家。司法部星期一在易速传真总部所在地亚特兰大联邦法院提出的这个指控，是美国政府近年来针对中国军方成员提起的诉讼之一。早在2014年，奥巴马政府就曾经指控五名中国军方黑客侵入美国大公司的网络，窃取商业机密，而中国就一贯否认有任何黑客的行为。他说中国亦都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2015年，美国政府官员怀疑中国发动大规模黑客攻击，导致400万名现职及已离职的雇员资料外泄。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伊凡尼纳在中国行动计划会议上面还用了一张图片展示了中国如何偷出了 C919 大型飞机。他说航空航天是中国盗窃的首要领域，从全球的盗窃，这架飞机中国双飞 C919 是他们企图建造自己的飞机，他们的长期目标是和空客和波音竞争，但是中国共产党他们不是自己投资真正的研发，而是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到获取技术。这个图展示了他们是从哪个地方获得飞机的零部件的。在伊凡尼纳给出的这张图上面，中国双飞 C919 的涡轮发动机是来自美法合资的 CFM International， 辅助动力系统、电气系统和起落架是来自美国的 Honeywell， 燃油系统是来自美国的 Parker Aerospace， 飞行记录仪是来自 GE 等。去年10月14号，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发布一份最新报告，详细展述了北京政府如何利用中国地下黑客网络、国安部官员、公司内部职员以及国家指示来到填补关键技术和情报的空缺。报告又说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国安部队2009年初开始针对拥有这些 C919 关键技术的外国公司发起网络黑客和间谍行动，并且称可信度很高，这些其中江苏省国家安全厅主要负责。报告又指出，在2010年到2015年间，江苏省国家安全厅的相关人员通过使用恶意软件实库来攻击了包括霍尼韦尔、蔡峰等等多家航空工业公司。这份恶意软件开发人 K 代理余平安已经被捕，并且被美国司法部起诉。报告又说，同时江苏国家安全厅亦都在进行传统的人工间谍工作。2018年到2019年，至少有三个人因为涉嫌盗窃商用飞机的商业机密而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和逮捕。2019年4月，江苏省国安厅六局的副处长徐艳军因为企图窃取美国国防部承包商通用电气航空公司的商业机密在比利时被捕，后来被引渡到美国，成为中共间谍被引渡到美国并且面临刑事诉讼的首个案例。2018年8月，在通用电气公司 工作的华裔工程师郑晓清，因为涉嫌窃取通用电器公司机密技术文件被捕。2018年9月，中国出生的美国预备役军人桂超群亦都因为涉嫌提供未具名的飞机发动机供应商的技术信息而被逮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的报道。
竞选下一任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参选人一度多达几十人，现在只剩下大约十几人，而且当中只有一位少数族裔，他就是杨安泽。这个企业家的民意调查数字并不理想的，但多得他的独特风格和一班忠实追随者，他仍然在竞赛当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罗素彼得森同佢嘅太太埃拉莎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后嚟对总统感到非常失望。
Donald Trump said that he had a vision for the country and he was talking about all the problems that we were having, but he was putting the completely wrong answers。
杨安泽嘅支持者罗素彼得森话：特朗普讲佢对国家有远见，而且佢喺谈论大家正在遭遇嘅所有问题，但系佢提出嘅答案完全错误。他们对特朗普总统的失望并不寻常，因为随着2020年大选的接近，大多数共和党人仍然坚守特朗普的阵营。不过这两位找到了一个新候选人杨安泽。
We heard him probably last June or a little bit before, and I looked at my wife and I said, does he make as much sense to you as he does to me? And she said, yep.
杨安泽的支持者罗素彼得森说，他们大概是去年六月或者更早一点听讲他的。彼得森看着他的太太说，我觉得杨安泽讲得有道理，你亦都有同感吗？而他的太太回答说，没错。杨安泽吸引他们是因为他的招牌政策自由红利。他保证所有的美国人每个月都有$1,000的基本收入。而他们研究得越多就觉得这个越有道理。
Know that I never heard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t all, and then when we started looking into it, it's been this idea that's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彼得森话，佢从来都冇听过全套基本收入。后嚟佢哋开始研究嘅时候，发现呢一个谂法已经存在好耐。
Oh, I know the first time you heard that, it sounded like a gimmick, too good to be true, would never happen. But this is not my idea, and it's not a new idea.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杨安泽话：哦，我知道，乍听之下呢个好似系个噱头。好到难以置信，根本不可能成为事实。但是这个并不是杨安泽想出来的主意，也都不是新点子。美国立国元老之一的托马斯·佩恩称他为所有美国人的公民红利。但是杨安泽的民调数字只有3%左右，还不到参加最近一次辩论的门槛。因此这个团队开始上路，努力争取对他们的候选人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方正的报道。
好了，咁啊，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正在帮李华写一篇报告，因为李华电脑出了问题，他写的成份报告都不见了。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Back to square one 以及 killer。
哎呀，我部电脑坏了，我写的东西全部都没晒了，真是糟了，现在我要从头开始再写过。
I'm sorry, Li Hua. It's a real bummer, but I guess we're back to square one.
哎呀 Larry, 我真是急死了，你还在这里说玩什么游戏，什么方格一方格二，那方格跟我写的报告有什么关系啊？
Oh, when you're back to square one, it means that you're back where you started, and you have to start all over again.
Oh, 原来 back to square one 就是回到开头的地方，一切都要从头来过。唉，看来我只能够这样做了。
You must remember some of what you wrote. You can start by writing that down before you forget it.
我脑里面是记得一些我写过的东西，先将我记得的部分写低下来，都是个好主意的。咁样仲比一切从头开始好啲噶。
Don't feel so bad, Li Hua. It could be worse. My uncle spent years working on a novel, but a computer virus destroyed his computer and the backup disk. He was back to square one.
哎呀呀，你阿叔仲惨过我啊！写咗多年嘅小说就咁样冇咗啊！如果系我，可能就会放弃啦。
But my uncle said he's going to rewrite the novel, despite the fact that he had to start from square one.
哇，你阿叔真系有毅力啦！Larry， 你闻唔闻到一阵烧窿嘅味啊
？Oh no! I forgot about the pizza in the oven. It's burning, Li Hua. I'm so sorry. I'm afraid that we're back to square one with dinner too.
哈哈，不得了啦 ！Pizza 喺焗炉里边，你唔记得咗啊？哎呀，你睇都烧窿晒啦！睇嚟我哋重新要打电话订个 pizza 啦。
That's a good idea because this one is completely burned. 。Let's watch TV while we're eating. The Simpsons are on. I love watching The Simpsons. It's such a killer show.
哎呀 ，Larry， 你有冇搞错啊？辛普森家族系个卡通节目，好得意噶。佢点会系杀人行凶嘅节目啊
？No， I don't mean killer as in deadly. I mean killer as in awesome or really cool.
哦，原来呢度嘅 killer 唔系杀人，系指某一样嘢非常好，好 cool。我都觉得辛普森家族系个好好笑嘅节目。
This is killer pizza too. I'll have to remember to order pizza from the same restaurant next time.
冇错，呢个 pizza 真系好食啦。下一次要翻呢间铺头去订啊。哎 ，Larry， 我已经睇过呢一集嘅《辛普森家族》啦。呢一集真系好好笑嘅。
Yeah, you're right. This is a killer episode. I can watch it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never get tired of it.
呢一集我都睇过几次啦，但系仲未睇得厌。Larry 啊，我觉得另外有一个电视连续剧都可以算得上系个 killer show。
What show？
嗰个描写六个年轻男女喺纽约市嘅六人行节目，嗰个系我最中意嘅电视节目之一。每次播出嗰个节目，我绝对唔会错过嘅。
There are probably several million people who agree with you. That is a killer show and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V shows in history.
好多人都同意我嘅观点。仲系美国电视节目有史以嚟最红嘅节目之一，咁即系话你同意我嘅意见啦。
I think the show could be better, but Jennifer Aniston has killer legs.
哦，原来你啲注意力全部集中喺女主角嘅一对美腿。
It's not the only reason, but she does have killer leg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back to square one， 指一切都需要从头嚟过。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killer， 就是形容某一样事物或者事情是非常之好。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